咁标志住中共噩梦将至，挽救经济得一招。赖清德警告台商，中国将会成为巨大灰犀牛，唔可以唔留意。安倍国葬，日政府以台湾作为国家名称，外交部话中共冇理由抗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即使中共央行9月26号上周推出稳定汇率的政策，宣布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由零上调至 20%， 但是这样做都不能够阻止人民币持续下跌。26号下周，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到7.159，在岸人民币亦都跌到7.146，咁传递出重要嘅信号。野村呢一个月初嘅报告曾经预计，今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贬到7.2，而家人民币距离呢一个底线越嚟越近。一个星期前，中共官方传媒急到跳起，闹美联储再加息嗰阵。时政评论人士 LT 曾经分析说，前几次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的影响似乎不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在9月初突破7这个心理关口之后，美联储再在9月加息75个基点，即是四分三厘，就加速了人民币贬值，当时一度跌破7.1。 LT 说，中共不怕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元，也都不怕跌破7.1。中共官方传媒之所以急到跳起，是因为中共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内部有个警戒线，就是一旦人民币贬值跌破7.2，外资就会大量撤离，那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影响很大。所以如果人民币汇率接近7.2，对中共来讲就是到了危险边缘，就好像 LT 所讲，7.2是中共的噩梦。另外，中共由去年年底开始就自作聪明抛售美元国债，将大量美元资产换成日元、欧元资产。现在美元加息导致几乎所有的非美货币下跌，令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更加难以应付外资撤离。中共不断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推出清零等各种政策自毁长城，和美联储暴力加息形成合力，令中国经济来到危机边缘。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教授认为，美元今次加息的目标就是人民币。陈松兴教授在精英论坛节目中指出，由美国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受益于全球化，特别是能够利用美国的资本市场，用美国人的钱收购美国人的公司和美国人的科技。但是中共所谓的和平崛起一点都不和平，因此由川普政府起，美国就对中共发起反击。最近中共更加同沙地谈判，希望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美国清楚了解，如果被他谈得成的话，那美元的地位就会大为降低，因此美国完全有诱因来发起对人民币的反击。陈松兴认为，美国要打击中共经济，目前可以说就是几十年来一个最好的时机。有通货膨胀这个借口，可以大幅度加息，等资金大幅撤出中国和香港。经济学家认为，面对不稳定的全球局势，目前手上持有美元现金是最保险的方式。中国经济前景是这么悲观的话，是不是还有得救呢？时政评论人张天亮认为，只要中共还存在，中国的经济就神仙都难救。拯救中国的经济只是得一招，那就是共产党彻底解体。张天亮说，中共一倒台，一个能够救经济的绝招就可以使出来，那就是追缴中共贪官在全球匿藏的资产，然后还给中国老百姓。国际组织全球金融廉政 GFCI 曾经在2012年发表报告指出， 中共由2000年到2021年期间，通过外贸的方式非法洗黑钱，向海外洗了大约3亿8千万美元。张千亮曾经以此来推算，由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向海外以贸易的方式洗黑钱，大概洗了10万亿美元。张千亮说，这些钱只要中共在台上一日，是不可能追回来的。但是如果中共倒台的话，中国还是可以和全球政府合作，将这些钱再追回来，那就是重建中国最重要的资金。第一届全球台商经济论坛27号上午在高雄万豪酒店登场。今次论坛以分享总经权威观点、领航台湾经济发展为主题，汇聚超过300名世界各地的台商以及台湾重量级的企业领袖共同对谈交流。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亦都亲临政坛支持。赖清德感谢全球台商由早期开始就单枪匹马到世界各地开疆辟土，争取商机，多年来逐渐茁壮，不单止稳扎在侨居国的地位，同时亦都协助台湾经济发展。赖清德指出，目前台湾已经是全世界第25大经济体，亦都是美国第9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更加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亦都因此，即使台湾过去这2年受到包括中美贸易和科技冲突 COVID-19 的影响，甚至于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的冲击，台湾仍然交出骄人的成绩单。赖清德表示，上述种种的冲击已经导致全球产业链断链重组，制造业亦都推动在在地化的布局，生产基地大迁移已经成为未来的趋势，再加上中共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以经济作为地缘政治冲突的手段，令民主阵营惊觉全球需要一条新的安全值得信赖的产业链，而这个时候台湾一定要参与其中。赖清德还说，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动能主要藉由出口外销和房地产投资等，目前都深受风控清零、政治维稳以及地方财政困难影响，中国的经济困境未来恐怕是一个常态，并且即将变成一只巨大的灰犀牛，大家不可以不留意。他进一步指出，台湾的趋吉避凶因应之道，就是要携手民主阵营，共同打造一条安全而且值得信赖的产业链。今次论坛的承办单位之一金周刊董事谢金河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在过去很长时间一直被大家唱衰，都认为台湾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而就算中共对台湾的压力不断升级，台湾的经济依然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主办今次活动就是给大家来亲眼看看台湾。他指出，台湾企业不断将触角伸延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台湾人的韧性和经营的精神在全世界开花结果、开疆辟土。现在希望所有在全世界耕耘有成的台商回来加大投资台湾的力度，等台湾能够展现更强大的生命力。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在当地时间9月27号下午2点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应日本政府邀请，中华民国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和驻日代表谢长廷出席了国葬仪式。在过程中，现场的司仪以台湾作为国家名称大声朗读，引发讨论。自由时报报道指出，不少人都认为此举象征认同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传媒中时新闻网引述日本传媒报道，考虑到安倍晋三和台湾的密切关系，日本政府将台湾列入国葬仪式上献花时候大声朗读的国家名称之一。不过在国葬上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仍然可能引发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 就事件，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周学友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上台献花礼节是由日本政府规划决定的，我们尊重并且相信主办单位会有妥当合适的安排。中共应该没有理由对台日之间的基本人情义理作出任何抗议。周学友表示，安倍前首相毕生守护自由民主理念，是国际间备受推崇的政治领袖，亦都是坚定支持台湾的朋友。安倍前首相的逝世，无论是对日本、台湾乃至于对全球的民主社会来讲，都是一大损失。台湾政府感谢安倍前首相一生为提升台日友好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应邀派代表团前往东京参加国丧，代表政府和人民至诚的悼念和追思。中共严苛的政治防疫已经达到草木皆兵、令人无法理喻的程度。27号，罗湖区彩世界家园的刘女士向本台记者表示，我们彩世界没有确诊的，她只是有一个确诊在我们外围那里上班，离得比较近一点就将我们封控了。没有道理的封控引发民怨，25号晚彩世界家园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当局立即解封。刘女士说，26号晚就解封了，27号上午就可以正常出入，細路都可以返學了。26号因为深圳当局无理延长封控，忍无可忍的福田区沙头街道亦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成百上千的民众聚集在街头高叫要求解封，有愤怒的居民就高叫共产党讲说话放屁，不兑现承诺。当局紧张调派大批警察进入沙尾镇压抗议民众。影片的画面显示，大批身穿蓝色防护衣的人鱼贯穿过街道，在市区和民众拉扯碰撞。混乱之中，有民众慨叹派出这么多人镇压老百姓。对于近期风起云涌的民众抗议，深圳田先生认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现在这个封锁影响都几大，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饭食，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下说封就封，大家越来越反感，真是受不住的话就只有抗争。据香港明报26号报道，自从爆发疫情到现在，中共有接近2000名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被问责，地方官为了保乌纱，在防疫措施上层层加码，过度检测、破门消毒杀菌、设路障封路、反复封控，不单止民众受不住，就连拍马屁技术一流的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看不过眼。胡锡进在24和25号连续两日发表文章说，我们抗疫的确付出了经济代价，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反复静态管理感觉受不住。他说，诚恳希望专家多发声，并且呼吁小粉红高抬贵手，不要向表达专业意见的专家贴标签施加压力，那些压力会传到专家所在的机构甚至上级单位，最终形成不利专家继续发声的行政环境。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在多个场合仍然强调动态清零，外界预料中共20大结束之前严密防控政策不会刹停。近日中国一本儿童刊物《抗疫3000年》写给孩子的中国古代抗疫故事，因为封面图片有着古代衣服的人，而且是帮儿童做核酸检测的画面，引发网络热议。综合媒体报道，《抗疫3000年》是南京大学病毒与感染病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联合审定推荐的，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里面记录了由先秦到清末的3000年间，中国人遭遇瘟疫、预防和对抗瘟疫的经典故事。值得留意的是，虽然书里面的内容和近几年全球大流行的 COVID-19 疫情无关，但是在书面 就有一个古代男子，而且正在用棉花棒为一名儿童采集鼻腔分泌物检测的配套，引发网友嘲讽话：这个配套是古代做核酸检测啊！亦都有网友煞有介事咁分析话：这本书的封面配套着住古装的男人，仲唔系清代的造型，至少向前推到明代。如果以明朝最后一年1644年计算的话，封面图片的撩鼻检测至少是370年前就发明的了。还有其他网民亦都嘲笑话：这个是恐怖故事来的，上下5000年，抗疫3000年，核酸、中药、大白，3000年来三大抗疫神器。不要一语成谶，现在才第三年，意思是还有2997年，真是有点突然惊啊。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新闻提到拯救中国经济，就只有共产党彻底解体。事实上，整个中国在各方面要想回复正常状态，就只有共产党彻底解体这条路。观众朋友，你又怎么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